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继续在这里带给您有关于俄乌战争以及我们本地生活，尤其是油价方面的一些最新动态。那么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俄乌战争是已经进入第13天了啊。那么乌克兰人呢，终于首次通过俄罗斯与俄罗斯商定所开通的这个人道主义走廊，有开始进行部分的逃生撤离。那么俄罗斯武装部队是周一晚些时候在乌克兰几个城市要停火，那么呢就是方便这个人道主义撤离走廊的这个通行啊。那目前最新消息是说，东部啊，乌克兰东部有个城市叫苏梅的平民呢是已经通过了这个走廊，有成功撤离了。但是呢在另外两个城市啊，就是按照商定的这个人道主义走廊当中呢，一个是叫做马里乌波尔，还有一个叫伊尔平的这个几个其他城市呢，这个疏散的行动却不是很成功。乌克兰方面是指责说呢，俄罗斯军队有违反停火的协议，并且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平民疏散时呢，仍然在继续炮轰他们。那么当然这个对于相关的情况啊，其实已经引起了国际方面的重视和调查了。那有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是位于湾区帕劳特的一家软件公司啊，叫做 SE Ranking， 那他们呢在乌克兰有一名员工在试图撤离乌克兰的时候呢不幸被杀。那么 SE Ranking 是表示啊，是这个不幸遇难的呢是他们公司的这个在乌克兰的一位总会计师，叫做Tatiana， 还有呢他的两个孩子都被俄罗斯的炸弹所炸死。那当时呢这一家人其实正在试图逃离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一个小城，叫做伊尔平啊。那么这家位于这个湾区帕劳特的公司呢是在脸书上发布的这一消息啊。那在这个声明当中呢，他们就说是非常的令他们心碎啊，为所有生存权利而战的乌克兰人祈祷。同时呢他们也在声明中表示说，认为俄罗斯的军队呢是罪犯，应该制止这种行为。那么对于目前就是说在这个战火当中啊失去生命的平民和家庭呢，当然不止这一个啊。那么在这个就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呢，有一位当地的官员啊有在网上发布他的一个统计，说在过去24小时当中呢，俄罗斯军队对当地的这个袭击是导致至少有27位平民丧生。那么他还警示说，从2月24号啊这一天，俄罗斯就是军队进入乌克兰开始呢，当地已经有170人丧生，其中包括5名儿童。那么完整的这个在战争当中乌克兰平民丧生的这个数字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这个统计啊，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完整的数据。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北约秘书长啊斯托尔滕贝格呢今天是表示说，俄罗斯武装部队啊，其实在他们看来，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消息呢，确实可能在平民试图逃离乌克兰时蓄意发动袭击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就是北约认为说是指控俄军在乌克兰呢有犯下战争罪。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啊今天也发表了这个相关的言论啊，就说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暴行呢，美国国务院也是支持进行国际调查，并且呢要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追究这类行为的责任，包括在适当的时候呢提起刑事的诉讼。那么对于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其实今天美国又做出了一个可以说是重磅的制裁的措施哈。那么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呢今天是正式宣布要禁止俄罗斯石油和其他能源的进口啊，作为这个新一轮制裁的手段。那么他强调呢，是在美国两党都是强烈支持这个举措的，并且呢当然他也说这么做的之后的一个影响啊，势必也会导致我们在美国这个使用油的成本呢会进一步的增加啊。那么路透社是有分析说，这个俄罗斯啊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石油产出国之一啊，那它的日产量呢大概是700万桶，占全球总供应量的7%。那么这样的禁令呢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啊，当然 结果就是会使现在已经高高在上的油价会进一步加剧上升。那么所带来的这个更深层的影响呢，就是进一步的加剧这个通货膨胀啊。那么在拜登讲话宣布这个措施之前呢，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期货价格啊，就是对四月份石油交付的这个合同呢，在今天已经达到了每桶129.44啊。那么这个水平只略低于昨天130.5的这个高点啊，就是几乎已经是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了。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行为呢，目前为止啊，是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方面的这个反应啊，有30多个国家对于俄罗斯还有俄罗斯的寡头包括普京等等一些俄国的高官呢，实施了严厉的制裁。那么俄罗斯的这个货币卢布呢是大幅贬值，股市市场一直关闭啊，越来越多的公司呢宣布撤出俄罗斯。今天最新这个就是美国的石油禁令公布之后呢， Shell 啊已经宣布说要停止对俄罗斯的这个石油采购。然后另外呢，这个麦当劳也宣布停止在俄国的这个业务的运营啊。那么包括除了 Shell 之外，包括这个 BP 哈，也是这个也是一个石油企业嘛，都说要立即停止对俄罗斯的原油采购，并且关闭在俄罗斯的服务站啊。那么当然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美国的生活类的汽油价格啊也是飙升到了历史的一个最高点啊。根据 AAA 的统计呢，全美平均每加仑的这个汽油价格是上升到了创纪录的4.1毛，这个73啊，4.173美元每 gallon。那么这个已经是超过了上一次啊，历史最高的记录是在2008年，当时是4.1毛1啊。那么今天已经是打破了历史最高记录的全美平均油价的一个最高点。那么当然这个是全美的平均油价，在加州的平均油价呢是更高的啊，包括我们湾区，等一会儿带大家来详细来看一个具体的情况啊。那么先来看就是说这个油的价格会不会继续上涨呢？根据摩根大通的预测啊，如果俄罗斯的出口中断持续到2022年底，这个石油可能会飙升到啊，原油可能会飙升到每桶185美元。那么比现在还要再高30%-40%左右啊。那么事实上呢，其实这个欧美啊，西方各国政府呢，在今天以前并没有直接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啊。那么但是一些客户呢，就是一些就是有需要采购俄罗斯能源的公司呢，已经绕开了采购俄罗斯的石油啊。那么也是避免就是卷入相应的这个连带制裁措施当中。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就是加州的油价，我们昨天到今天一夜之间呢是涨了10美分啊。那么在这个价格呢，如果是单独看我们湾区了，当然就会比这个平均的全美也好，加州平均油价都要更高。旧金山County呢，今天平均油价是涨到了5.59啊。那么 Marin 呢是涨到了5.62。那在这个中半岛呢 ，San Mateo 县啊，是平均油价是5.56一 gallon 啊，阿拉米达是5.5，Contra Costa 也是类似的价格。那么 Santa Clara 呢是5.47啊，略微低一点点啊，但是呢，也就基本上是5.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开这个汽油车的朋友，可能真的是。油价啊，已经是带来了我们可能更高的这个生活成本的支付啊。那么怎么样能够省油？我现在看到网上也特别多的一些这个小 tips 啊。那么主要就是说，在加油前可能就货比三家，比如说有一个网站，也是一个 app 啊，叫 Gas Buddy， 可能很多人都有在用了啊，就是可以在上面查询最新的这个，尤其是您附近的一些加油站的油价，可以进行一个比对哈。但是呢，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个 Gas Buddy 它有出了一些 bug 啊，所以就导致，因为昨天开始啊，这个油价就不断的飙涨嘛，他们的这个网站接受到了异常的流量啊，所以他们也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就导致呢，有一段时间油价是错误的哈。当然没关系，就是说，其实 Google Map 现在也有了一些就是显示附近加油站油价的这个。一个选项服务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多方的渠道去看一下啊。那另外呢，就是 Geico 它这个，如果你是 Geico 的用户的话，它的网站也有比价这个 加油站油价的一些这个讯息哈，所以也可以供参考。那么当然很多朋友会想到说这个去 Costco 加油啊， Costco 如果您是会员的话呢，确实它的这个 Kirkland 的油啊比很多市面上的一些品牌的油价都要便宜。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湾区平均这个 Costco 的油价呢也是已经超过了5块钱每加仑啊。那么今天我看到这个旧金山啊南边这个 El Camino 上的一个 Costco 呢，这个普通的无铅汽油也是达到了5.09啊，优质的已经到了5.35了。而且因为 Costco 的油价都比一般的加油站要便宜嘛，所以这个大排长龙也是一个现状啊。那么所以如果您想要是去 Costco 加油的话，也是要做好避开高峰期的，或者是可能要排队等比较久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哈。那么当然另外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替代方式啊，比如说 Safeway 啊， Sam's Club 呀、啊、这些也有就是比较affordable 的更加便宜的一些油的加油的供应哈。当然这个在湾区它的这个加油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可能也要根据您住家呀通勤的这个方便的需求哈再去搜索一下看看哈。好，那么以上的消息呢就希望对您加油啊，如果是比价呀找到更就是可负担的这个加油站吧，能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哈。那么其实这个刚才谈到了对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方面的制裁啊，今天美国的这个新动作呢，其实也不光是美国想要这么动作啊，欧洲其实也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啊，只是还没有就是正式的宣布哈。那么带来的另外的一个影响呢，其实就是不光是油价的上涨，而是会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啊，给整体的经济带来的一个冲击。那么随着这个当然俄罗斯它不光是这个石油嘛，它还有天然气的这个供应哈。那么相关的机构分析呢，就是随着天然气和石油的价格创下这个历史新高，能源成本的飙升预计未来几个月可以把美国的通胀率推到7%以上啊。那么根据经验来看呢，就是以欧元来计算，如果油价每上涨10%，那欧元区的通胀率就会增加0.1个百分点或者0.2个百分点啊。那么自1月1号以来呢，这个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上涨了80%啊。在美国呢，计算的方法是这个油价每桶原油价格上涨10美金的话，就会使通胀率增加0.2个百分点啊。那么当然这个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禁令呢，给欧盟带来的影响啊，其实也更胜于美国。那么俄罗斯是给欧洲提供大约40%的天然气啊，因为欧洲尤其是德国啊，它这个比较冷啊，这个家庭的取暖啊，电力啊，工业用途其实都仰仗依赖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的供应哈。不过呢，欧盟官员也是有计划就是对这方面进行一些制裁措施，但是现在还在寻找一些替代性的方法啊。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呢，昨天有跟大家讲过啊，其实美国每天从俄罗斯进口大概是672,000桶左右啊，这个数量大概是占美国进口油量的8%。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大部分的原油石油的进口其实是来自加拿大啊、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那么也使得就是美国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程度呢是低于其他的这个欧洲的盟友的啊。那么而且其实在美国如果从单独看美国自己开采石油的能力来说，在这个上一届川普政府时代呢，其实美国是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的啊。那不过呢就是说后来这个换了新的政府之后呢，拜登政府是采取就是更加 pro 清洁能源哈，他上任就卡断了2个输油管项目，就导致美国的这个能源供应呢就依赖这个外部了啊。那所以在当前的这种情势之下，美国油价不断的攀升，其实国会之前跟大家说一直有呼声说希望美国尽快恢复那个输油管包括自身的能源开采的这个能力哈。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拜登政府有做出相关的一些举措哈，那后续有什么进展呢再跟大家进行一个更新。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呢，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在对于这个俄罗斯制裁的同时呢，现在尤其是美国也把关注点啊放在了中共身上啊，中共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啊？那美国又想要对中共可能进行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制裁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